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2000亿关税之重，中国如何承受，习近平大撒币，非洲人买不买账。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贸易关系。这个星期四，也就是9月6号，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公众意见征询期正式结束。外界预测川普政府将很快分期分批对中国实施新的关税。如果2000亿美元全部实施，加上此前的500亿美元商品关税，美国将对高达一半以上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形势吃紧，企业利润下滑，外资撤离，人民币贬值，生活日用品价格大涨，消费降级成为中产阶级的新趋势。那如果美国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能否承受？面对美国的极限压力，中国有没有应对之策？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从美国媒体现在的报道来看呢，一般的预计呢是川普呢迟早会推行对于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这个计划，那么有的甚至说最早可能甚至在今天就可能宣布。那么我想问一问您，就是说如果实施这个计划的话，是不是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美中经贸关系，甚至美中关系？
其实美中关系就是经贸层面和非经贸层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了，应该讲是逆转。所以相关的除了中美两国政府之外，其他国家的政府心里都是有数的。现在跟中美之间这个交易有相关利益的企业还很多是心存侥幸，就是希望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不要动到自己的奶酪。那么中国的宣传呢是说这个美国的消费者会因为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关税而难以承受。这里面有一个误导的说法，那就是他假设说中国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来，这产品都是不可替代的，除了中国全世界谁也造不了，因此美国非买不可，加了关税就消费者得涨价。那么这是一个误导。实际上现在美国的很多企业，包括台湾、日本、韩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企业都在想办法考虑美国扩大关税范围，他们就准备改变订单或者调整亚洲产业链。所以换句话讲，中国制造并不是美国消费者的唯一选择。
嗯，好的，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你看到中美关系，一直呢就是有战略和经济的双重考虑。最早美国给中国关系的改进呢，当然是因为战略的需求。当时是大三角关系，为了遏制苏联的需要，所以呢帮助中国在经济上呢能够扶持中国。后来呢，美国呢就是在苏联崩溃以后，又认为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逐渐的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对于美国的未来的长期战略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美国呢也在经济上让步了，能够扶持一下中国。那么在战略上呢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期盼。但是今天呢你可以看到，在战略利益上和在经济利益上呢，中美都发生了那个双向的冲突。所以呢刚才我也同意小龙刚才讲的，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呢，中美关系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而且这种逆转呢可能是结构性的，而且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呢可能会走向更深的恶化。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外界曾经期待川普和习近平在今年11月的这个东盟峰会和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会面来解决这个经贸问题，但是川普近期宣布他不会出席这次峰会哈。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双方近期和解或者是甚至谈判的可能性都几乎不存在了呢？
这个中方前段时间进行了单方面的造势，这个造势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就是说11月美中会举行首脑峰会，他把这个在国际场合的偶然相见说成是首脑峰会，这是对国内民众的一个宣传和误导。他这个造势的第二个要点就是说，估计中美贸易战会在那个之前就结束了， 所谓的好像两国元首见面，做一个见面礼，那个时候就结束了。中方的这个单方面的造势啊，一方面是对国内的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因为中美双方目前没有高层接触，而这个双方的谈判在不断降级，从副总理部长级降到了副部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什么沟通渠道，而所谓的川普跟习近平的热线也没有启动，所以现在这个川普采取了一招，可以说是当场给这个北京方面打脸，因为不仅没有这个首脑峰会的打算，连那个双方的偶遇或者在这个国际场合的见面都没有，甚至就宣布十一月的两个会根本就不去。这一方面反映了川普非常务实的风格，他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去应付场面上的一些事情。另一方面，他断绝了中共方面的一个幻想，就以为幻想这个习近平跟川普两人见面之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把问题往后拖几个月，甚至拖到美国的七中选举之后，说川普很快撕破了这一点，就以取消这两个峰会为由，根本就打消了这个中共方面的幻想。
嗯，好的。崔小龙先生，我们知道分析人士普遍都认为呢，就是美中贸易战将成为一个长期的对抗哈，不会像当初大家预期的经过谈判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而且这个对抗呢不会因为这个美国国内政局的变化而改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有哪些迹象让他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尤其是我们知道川普现在在国内面临非常多的批评和攻击，受到媒体、民主党甚至共和党的建制派现在也在攻击他哈，我就想问一下，如果退一万步讲，当然这个现在看来是可能性非常小，就是退一万步讲，像中国希望的那样，川普下台，那么会不会改变美中关系现在这个紧张甚至对抗的这个大的趋势？
这要从美中两方面来看。美国这方面现在所谓的川普下台的期待呢，这个我觉得是北京的判断，也是民主党的期待，就是他希望说中国北京希望我不让步，然后川普呢可能扛不住。所以他还就像刚才破空讲的，美国北京还在期待美国今年中期选举呢能够扭转局面。但是我的观察是这样，如果按照民主党目前的举动来看的话，好像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用这个正当竞争的手法呢，看起来胜算并不大。
嗯，
也就意味着北京的期望可能再次落空。那么北京方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美国的学者当中有一部分人有误解，就他们觉得说中美贸易战当中，中国之所以在贸易战上面采取强硬姿态呢，是误判形势了。言下之意就是说，这如果中国做理性的选择，就应该是稍作让步，换来中美关系的稳定。
嗯，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中国决定不让步，并不是简单的情绪性的反应或者是误判，而是经过理性算计之后的决策。因为他不让步决策的依据是这样的，就是说让步呢，比不让步损失更大。
嗯。
这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一个在贸易方面，如果不让步和让步其实结果是一样的，结局相同，都是对美国出口减少。那么在知识产权层面，让步就意味着他没有办法在科技发展上通过侵犯知识产权来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而如果不让步，不但可以免于认错，免于向世界承认中国的各种技术间谍活动，而且还可以继续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捞技术，所以这是中国最后选择强硬的硬扛的这么一个原因。
嗯，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对于刚才陈晓农先生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中国那个硬扛的话呢，最后付的代价会更高。为什么呢？因为毕竟美国呢，在这个国际的战略和经济关系上呢，还是就是不完全是完全就是赢者通吃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他还是跟战略上呢有合作的国家也愿意做些让步。就像我刚才讲的，长期过去的三十多年，近四十年呢，其实美国呢，因为战略的原因或者因为经济的原因呢，给中国呢都做了一些战略的让步。那么能够使得中国呢有空间呢，来在经济上呢能够发展，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得到红利。但是现在呢，我就想了，即使中期选举发生一些变化，对那个特朗普总统呢，我觉得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就是说改变他的经贸政策。因为特朗普的这些对中国的政策，你可以看到是美国的两党呢现在形成一个共识，所以他们呢对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批评。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客观的这个现实条件，因为特朗普这个贸易战呢不是说只打了一天，而且已经打了将近半年。那么这个半年的话呢，就使得美国的厂家，因为美国它不是一个国营企业的一个经济体系，那么这些厂家呢其实在进行各种的那个协调了，在半年那个之内呢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圣诞节感恩节的这个商业黄金时期了， 我们很多的买的商品呢，恐怕就会看到了很多不是从中国来，而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最明显的就像我们消费的月饼，以前的话大量的月饼会从广东、会从东莞、会从深圳来或者上海，那么现在的月饼结果发现买了是从要么香港，甚至从马来西亚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这个贸易的这个变化，尤其是从美国找到了替代市场，从这种客观条件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会是比较长期的。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有学者把今天这个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呢，和当年里根总统对前苏联发动的这个军备竞赛相比较，而且认为呢，就是当初里根是用军备竞赛呢拖垮了前苏联，改变了这个全球的战略格局。那么今天的特朗普呢，也是试图用关税战来打击中国，要改变全球的这个经贸格局。那么现在看到不少这样的比较，您是不是赞成这个比较？
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当川普可能启动2000亿美元这个对中国商品的加税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做说这个美中关系的里根时刻正在到来。所谓里根时刻，就是当时美苏关系最后关头，美苏决战的最后关头，战略决战的最后关头。那么里根一个是启动星球大战，再一个是进一步的遏制苏联，那么赌了一把，对美国来说当时债务高企，对抗也有风险，但是里根是下了这个决心和赌注，最后美国是赢得了这个苏联。苏联拖住军备竞赛的时候垮了，同时经济这个由遏制变这个停滞到这个崩溃。那么这个现在呢，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对决，或者美中对决，进入了新的里根时代。那么中方的这个表述可以看出端倪，中方说绝不让步，它有两个依据。它一个是他说吸取当年苏联的教训什么军备竞赛，再一个吸取当年日本的教训，什么广场协议。但这两个说法中方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这个说军备竞赛，其实中方跟美国的军备竞赛，中方是提前进入阵地，是中方挑起了军备竞赛。中方在90年代开始就开始了军备竞赛，1964中共镇压得手之后，习近平说军队通过了考试是及格的。从1990年开始，中共突然以两位数狂增军费，一方面是依据这个军队可以对内镇压人民，但另一个方面是对外可以针对台湾和美国。结果这个狂增军费的结果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而中国这个狂增军费的过程是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增长。 GDP 的增长当时这个是10%，或者说也号称两位数，但是居然这个军费的增长达16%-20%，而没有公布的更高。这个军备竞赛是首先中方发起的，在这个亚洲刺激了亚洲各国的军备竞赛，包括印度，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国家，包括台湾，包括日本，后来也都急起直上，包括韩国。那么结果现在到了后来，就是美国又被迫刺激了美国的军备竞赛。美国在奥巴马的后期，尤其是川普时代，开始了提高军费。那么这个首先军备竞赛，中国已经提前进入了角色，说他已经免不了美苏军备竞赛的这么一个场面。再一个广场协议，日本跟美国签订的广场协议可以说是纯经济纯贸易的，没有其他方面的这个含义，没有美国要围堵日本，要削弱日本，要这个压制日本在全球扩张这个势头，跟二战前不同。说中国现在跟美国的政治远远超过了美日之间的这个经贸冲突，就是完全扩大了各种领域。说这两个比较下来的话，可以说中共已经进入了这个陷阱，而且进入了比美苏美日这个陷阱还要大的一个更深的一个陷阱，说这一场对决是不可避免的。
嗯，好，听听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川普现在是用这个经贸战来相当于当初里根用这个军备竞赛来拖垮苏联，那么今天是用经贸战来改变全球经贸格局，那么您的看法是不是这样？
我不是这样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冷战和今天的所谓贸易冷战不是一回事，那是套用这个把贸易战套用冷战思维的那个路子来分析问题。
嗯，
这里面有个根本的区别，就冷战是用核威胁来交换和平，用个比喻，那就是一剑封喉式的生死威胁，双方只能拼了命，因为我拼不过你，我就被你封死了。那贸易战是完全不同的，其实直接结果无非就是美国不再同中国做那么多生意，我不做生意总可以吧，至于你做和谁做生意美国不管。那么它的副产品是什么呢？副产品就是经济全球化之下多年形成了一个以亚洲特别是中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今后这个产业链在中美贸易战之后会发生一系列对中国不利的变化。那么很显然这是纯粹的经贸层面的，所以把中美贸易战和军事冷战划等号，我觉得有点危言耸听。
嗯，好的，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
我觉得
它有相似性，也有差异了。相似性就是在于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修昔底德的陷阱，因为毕竟呢，就是两个霸权国家了，就是第一超级大国跟它的一个竞争性的第二超级大国了，那么往往会产生结构性的这个冲突和障碍。那么今天来看呢，中国呢不仅是说要做老二，而且中国呢还有经常的外宣呢还说要做老大，要那个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听听胡安刚啦，或者就是金灿荣他们这些言论的话呢，好像中国要取而代之。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里面结构性的冲突呢跟冷战呢是有相似的。另外一个当然它里面有经济性的性质，因为美国呢其实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很多的是打的无论是对它敌对国家打的其实是货币战争和那个财政战争。如果我们看伊朗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财务战呢打的是非常那个清楚的，而且对北朝鲜呢也在进行这种财务战。那么我相信呢，在跟中国呢这种以经济形式的这种战争呢，会代替比如说热核的战争呢，我觉得这一点是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必然。另外呢，我不同意就是刚才小龙讲的，就是说我同意他的就是经济链条呢在进行重组，但是经济链条从来就没有以中国为中心过，因为经济链条在全球的生产链条呢受两个因素控制，那么一个因素就是技术主导的经济链条，另外一个就是由市场那个主导的经济链条，而这两个呢都是其实是在发达国家，尤其在美国。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美国因为有这种优势，有技术和市场的双重主导，所以他在进行跨国公司重组的时候呢，他的主动性就很多，而中国呢只能被动的来应对。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他被排挤出这个经济链条，不仅是现实的经济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没办法进到美国这样的更高端的市场了，没法提升它的产品的这个质量和那个品牌。另外一个就是分享的技术啊，恐怕也会离它而去，这一点我觉得影响可能会更大。
嗯，好的，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总统提出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那么中国也有相当的时间来做这个思想上的准备。那么你觉得从中国现在的这个言论来看，他们有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应对之策？
从今天早上的新闻来看，中美有两个不同的口径。中国方面那个新闻报道是这样说，这个9月6号的临时已过，美国按兵不动，说对2000亿这个中国商品的加税按兵不动，心存侥幸，希望好像美国就此打住。那美国这边的新闻报道说，最早可能9月7号，川普总统会公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这个征税的这个计划。那么目前还没有动，说最早可能9月7号。那么这个时候有点像什么呢？这个时候美国是绝对不能停手，从战略上来讲，而中共是绝对希望美国停手，因为有两个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前段时间的这个贸易战是等量的，30亿、500亿、500亿又分成两部分，340亿、160亿，双方。这个美国先发制人，中共这个后还手，都是这个数量上等额。但是当美国提出2000亿美元征税的时候，中共提出的是600亿，而最后找了个阿 Q 精神胜利法来自我解释。环球时报的解释是说，这个克制，一个说法是克制，再一个说法是说不追求数量上的对等，而精心设计要在这个给美国造成致命打击。所以当美国这次推出200亿的话，中共只能推出600亿，这就发生了一个数量性的变化，一个量的变化。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到这个时候一个分水岭，就中共那边就会扛不住了。再打下去的话，美国再打另外剩下的2500亿，中共就没有多少可打的了。说这个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国共内战时期的林彪军队跟那个孙立人军队的一个决战。当时那个国民党的军队呢，国军孙立人的军队啊，是节节取胜。当时林彪军队是非常恐慌，一直逃到了这个中苏边界。当时林彪军队是一个说法叫做不怕中央军就怕新一军，是最怕的孙立人，最怕新一军。这个时候毛泽东跟周恩来紧急向美国求救，说是要停止国共内战，又是要什么建立一个民主中国两党什么轮流等等，结果不断地向美国求救，而且向苏联求救。一方面林彪军队败退到这个苏联边境，另一方面通过这个外交行动呢向美国求救，结果美国果然就上当，给这个蒋介石施压。这个蒋介石本来对孙立人也有戒心，就撤回了新一军，就表示停战。结果这一停战就不得了，毛泽东在延安举杯相庆，他说只要孙立人一撤走，只要新一军一撤走，我们就赢了。果然林彪就卷土重来，反璞重来，说那个当时是关键的一战没有守住，所以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就打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如果美国在这个时候不按下这个按钮，就给这个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中共就会起死回生。那中共方面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心态，说这个是 致命这个进入了关键阶段，决战阶段。
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哈，就是因为此前的500亿呢，那么中国的官媒很多都是说对于中国其实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那么2000亿关税之后如果实施的话，虽然川普很可能是分期分批的实施，并不是说一下子对2000亿全部实施，但是外界一般是认为可能会实施哈，就是分期分批。那么对于中国会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我想听听您的分析。然后这儿有一位叫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专门问陈小龙先生，他说以美国之力是不是真的能够将中国踢出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他说失去贸易顺差带来巨额外汇的滋养，中共政权还能长久维持统治吗？所以这个问题也是跟我刚才问到陈小龙先生这个问题是相关的，就是如果2000亿真的实施，对中国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什么？
实际上把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这个产业链的中心，就是现在这个过去的十几年，世界各国都接受了中国世界工厂，中国世界工厂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全球产业链当中，这个亚洲地区的产业链是以东亚为中心，而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全都围绕着中国。那么现在这个产业链会不会改变？不是美国政府来改变它，美国政府只是增加了关税而已，改变它的是各国的企业，不光是美国的企业，全世界各国的企业跟美国做生意都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并不能从眼前此时此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来判断它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因为美国企业今年秋冬季的旺季的订单，就是刚才夏明先生提到的这个圣诞节感恩节期间的订单，早就已经下过了，都签了约了。现在中国的接单企业正在加紧出货，好赶在美国关税实施之前进入美国海关。所以今年夏秋季中国对美国出口不是下降而上升。那么新关税2000亿实施以后，一大批依赖美国市场同时又采购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的各国企业将不得不开始在东南亚、南亚地区新建工厂，以便替代它现在中国产的零件。这就逐步降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在全球化产业链当中的重要性。另外我预计是要从明年开始，美国的零售企业对中国的订单可能开始减少。这些企业以前之所以依赖中国工厂，无非就是做多年做熟了路路通。但是这些这个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性或简单加工性的产品，不是中国的独门生意，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也是能做的，包括美国在内。所以对中国的关税上升了，美国的零售公司无非是要费点肾寻找新的非中国厂家而已。其实多年来美国的服装进口商早就这么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刚才夏明提到的月饼一样，美国进口的服装早就不是中国制造为主了。
对，确实是。对，我们最近
服装价格呢也不过就是略有上升，服装设计样式稍有变化，美国消费者根本就无所谓。我相信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将来美国消费者还是会用一种这种产品消失了他们也无所谓的态度。
对，好，那我们从一个夏明教授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放慢已经好几年哈，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不管这个美中贸易战到底起了多大的直接的影响，但是似乎是特别影响各方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那么我们知道七月份中国经济多项这个指标滑落，企业减薪裁员现在比较普遍，再加上呢这个民生必需品呢价格上升，人民币贬值等等，你觉得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寒冬？就是跟以前相比只是慢，现在是真的是寒冬阶段。那么尤其是在老百姓的生活层面开始感觉到这个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危机了，正在到来。寒冬呢还没有进入到那个最深的这个寒冷时期。而中国的经济的这个危机呢，也不完全是美国的贸易战的这个结果，而是就是过去十年呢，从2007年的制造业危机了，沿海的就是制造业的很多的崩溃了，到今天呢，那么其实走了十年。这里边呢，中国政府呢，其实我的一个感觉是浪费了2008年的这个危机。因为那个危机的话呢，如果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改造，那么利用这个危机，因为当危机在全球出现的时候，你要进行重组了，那么要变革了，往往代价呢是比较低的，而且成本呢各方面呢也都会包括人力成本都会很低。但是呢中国政府呢相反呢是用那个不断的投资的方式，4万亿带动这个12万亿，最后不断的又有4万亿，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那个国家的刺激方式啊， 没有对经济进行结构改革，那么所以今天呢就引向了把中国呢带向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整个就是金融风暴了正在营造，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贸易战呢，那么是骆驼那个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点呢，我觉得恐怕会让中国的经济呢，因为以前呢在4年前，我记得我跟那个宋国珍的一个讨论，就是在于我当时就提出中国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了，当时他批评我了，后来他在这个节目上他向我道歉，他说我是对的。那么其实从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到今天的金融风暴了，那我觉得恐怕中国呢确实是面临了一个中国的现在的三代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么一个是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呢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没有钱花了，而经济危机是要死人的。无论从97年的金融风暴亚洲国家带来的损失，一半的那个国民收入，一半的那个货币的价值，一半以上的就是股票了那个蒸发了。那么我相信呢，就是无论是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还是08年的美国的那个出现的全球的那个金融风暴了，我觉得都是会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破产甚至饥饿的威胁。
嗯，说到这个对于老百姓的影响，我们知道最近《纽约时报》等这个外媒来纷纷报道中国迎来所谓这个消费降级的时代哈。那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就是说这个所谓消费降级，那么一般外界的看法是什么？对于中国的观察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这个消费降，从消费升级到消费降级都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语言。那么中国中产阶级呢，现在据统计达到4亿人。那么前几年都谈的是消费升级包括这个怎么穿耐克鞋了，用苹果手机了，或者是不喝茶喝星巴克然后又是出国旅游啊，或者是出国投资资产。那么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要重新改回说是喝茶，要用便宜的商品要去这个不是去这个京东买东西，而是要去这个拼多多买东西，要便宜一些。另外关于这个出国，关于资产的当然有复杂的因素，但也在收敛。就消费降级在整个中国呢成了目前的一个话语，甚至出门这个餐馆呢这些都在下降打车什么的，就宁愿是去共享双人车，也不要共享什么什么这个轿车的士车了。这消费降级是一个出现，这个是一个写照，就中美两国经济的写照。其实有一个宏观的一个比喻，在中国入市前，美国的这个工业增长呢在短短几年是增长71%，那么中国入市之后16年，中国的美国的经济工业增长只增长了9%，大幅下降。但是反过来，中国在入市之后，利用全球化，利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不遵守规则这些钻空子，中国的工业这个是暴增，完全是个暴增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川普上任之前的阶段呢，国际舆论是中国上升，中国崛起，而美国衰落啊，中国取代美国，盛嚣尘上这个言论。但是自从川普上台，打开了贸易战之后呢，现在相反了，现在的言论都是中国衰落，美国强劲，美国的股市强劲，美国经济强劲，就业强劲，而中国里面是各方面指数完全下降。像广东省是制造业的大省，中国的模式从香港来，然后到广东，然后到这个国内。中国先是香港是中国经济火车头，然后由于香港产生了深圳，由于澳门产生了珠海，由于香港和这个深圳和珠海产生了珠江三角洲模式，结果珠江三角推进到内地的经济完全是广东模式的翻版。广东的制造业和创外汇都是占中国一半以上。今年广东是出现了两个下降，一个是国进民退，一个是就是这个外资撤离，然后制造业都在下降，利润都在下降，就业什么都在下降。广东就是一个全国的指标，这个全国的这个省呢都出现了财政赤字，居然广东省也出现了财政赤字，现在只有上海跟江苏是盈余的，其他各省都是财政赤字。说广东省响起的红灯就是中国经济的红灯。我顺便回应一下刚才小龙一句话，说贸易战又不意味着里根时刻，不意味着当时的这个美苏冷战，其实贸易战是中美新冷战的一部分。你只要回顾一下川普上任的时候，刚刚当选总统，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这个社论的标题叫做绝不让特朗普从中国肥羊身上割肉。这篇社论说在中美战中，中方不让步，要把这个节约下来的这笔钱那个发展这个东风41号。东风41就是在核弹头的洲际导弹部署东风41，但中共是部署在黑龙江瞄准美国，同时也瞄准俄国的远东部分悄悄。那么东风41就是在核弹的，所加强了这个冷战的部署，说当时激发了美俄两国宣布要对这个核武器小型化进一步的研究，说这个新冷战是摆在面前，这是全方位的贸易战，只是它的其中一部分或者一个导火索。
嗯，好的，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再简短的回答一些问题。那么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消费者一直是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甚至全球经济增长的这个主要动力之一哈。那么现在老百姓捏紧这个钱袋子，你觉得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请简短一些。
简单讲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的 一叶知秋，就是有了含义。这消费者捏紧钱袋，美国出口越来越困难，所以经济还会继续下行。几年前中国政府用了新词儿叫做经济新常态，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很多人以为繁荣还会继续。现在看来，今后的经济新常态就是进入经济的下行通道。那么政府的这个说法呢，是说还会有春天的，就过了秋天还有冬天。我的看法是，经济的下行通道不见得必然是四季轮回的。但是此时此刻，现在如果做个比喻，人们的经济感觉不过就是越来越冷，但是呢，还只是在 T 恤衫外面套件衬衫的程度，离那个穿羽绒服还远着呢。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夏明教授跟陈伯虎先生都简短的回答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美国上个星期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个朝鲜之行，而且暗示呢朝鲜弃核行动迟缓呢中国起了不好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星期中国宣布派栗战书出席朝鲜国庆7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不是早先传闻的这个习近平访问朝鲜。我想听听两位的分析，就是你认为是什么因素促使习近平缺席这个朝鲜的国庆活动？首先请夏明先生来讲一讲。
我们看到面对的中美冲突了，中国了，就是说尤其在贸易战到底有多少子弹呢可以打这场贸易战。现在来看呢，经济层面呢中国的子弹呢是越来越少，那么所以中国呢更多的会用战略的和政治的各种武器。所以呢朝鲜的事务呢当然会是中国政府呢会谨慎小心的使用的那么一个杀手锏。目前来看呢，中国当然是在谨慎的用，因为过去呢习近平呢在短期呢频繁跟金正恩的3次接触了，那么使得美国呢已经非常的不满了。那么现在呢，就说习近平呢，他如果要继续让美国的那个要激怒美国了，他可以应该高调的出席。但是目前呢，习近平呢面对着美国和国内的双重压力了，那么习近平在进行一种考量。一方面呢跟美国呢恐怕传递一种比较积极的信号，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他这是一张牌了，他可能会想着怎么样最好的利用这张牌。
嗯，好的，陈伯虎先生请简短一些。
习近平访问朝鲜本来原计划想在6月份进行，就是美朝峰会之后，那么后来拖到了9月份，那么9月9号是势在必行，但是这个后来川普一番话一个决策改变了这个想法。因为川普说了两句话，一个是叫停了国务卿对朝鲜的访问，认为是朝鲜问题这个现在没有得到积极的进展，另外中国在背后使坏。另一句话他说这个要把这个先解决中美这贸易问题，再解决朝核问题，就把这两个问题挂钩，让中国呢打朝鲜牌打不成。这个时候让习近平造成了两难，如果他去朝鲜和不去朝鲜都是个问题，不去就失了礼数，要给金正恩更多的进贡来补偿，那么如果去的话就这个中美关系会进一步恶化，而且朝鲜派打不起来，朝鲜的任何举动都可以给他带来负担，包括大阅兵站在金正恩旁边看着这个导弹经过导弹或者核武这个装备经过这个广场都是一个问题。从这句话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美国仍然是老大，川普仍然说了算。川普和美国一发话，不仅能够改变整个这个国际社会和其他外交关系，甚至能够让排名第二的中共跟着这个旗杆这个棍棒起舞，跟着指挥棒起舞。所以说习近平被迫取消这个朝鲜之行就是在川普的压力之下。
嗯，好的，在这部分结束之前我引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长川的观众朋友，他说美国对这个中国课征2000亿关税，中国除了以关税反击以外，可能会对在中国经商的美国企业开刀，包括利用法规制度来刁难，加强企业检查，延迟投资审批等，或者是动用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抵制美国商品来进行反击。还有一位叫李先的观众朋友，他说美国放弃中国制造，中国也可能放弃美国市场，无非就是不相往来嘛。他说中国选择向中东非洲开拓消费市场，虽然近几年会比较艰难，但是经济发展毕竟最重要的还是人。好的，观众朋友，有关美中贸易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习近平大撒币，非洲买不买账，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You're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九月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大手笔宣布向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的援助，并免除多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在中国引起舆论大哗。许多民众批评习近平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用纳税人的钱来提高国际声望等等。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滥用公权力的权那角度来挑战当局的大撒币行为，认为外援涉及国家的开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是违宪的行为。那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习近平与非洲领导人握手言欢的同时，肯尼亚警方星期三突袭了中共官媒环球电视网的非洲总部。有媒体因此认为非洲国家对于中共呢是左手拿钱右手打脸。习近平嗜好撒币和他的个性及全球政治野心有什么关系？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大撒币行为是否真的赢得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尊重？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想我们先从最新的新闻来谈起。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就在这个中非峰会的同时哈，这个肯尼亚警方突袭了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其实也就是以前的这个 CCTV 中央电视台的这个非洲总部，毫不给习近平面子。而肯尼亚媒体呢也报道了民间的对于中国的仇视，那么很多非洲民众甚至发出这个什么中国猪滚回中国等等这个激烈的言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非洲民众和政府到底是怎么看中国的？他们为什么对于中国给他们大笔援助的同时还好像不给中国面子？
所以这件事的确具有这个戏剧性和讽刺性。就在中国的人民日报连续几天把习近平放在头版头条，这个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像扑克牌一样的码下来啊，习近平会见这个会见那个，每天都登出会见13到14个国家这么一个标题。环球时报也在说习近平满满的一天，刚刚说满满的一天就说了其中一个，习近平会见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这个刚刚话音刚落，肯尼亚那边就发生了这个肯尼亚的军警包围这个中国的环球电视网电视总部，然后搜查非法移民，带走了16名中国人，那么后来经过调查之后放回了一些人，对部分人做了一些道歉，因为中国的非法移民除了其他问题，非法移民也很严重。这个事情显示什么呢？就说真是当众打脸。这边还在举行中美峰会，中非峰会，然后又是大傻逼的大手段的这个援助非洲，但是非洲那边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且肯尼亚那边不仅仅是有这个事情，而且肯尼亚的网站上充满了对这个不仅肯尼亚还有其他国家充满了对中国的这个不敬，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说是这个让这个中国小矮猪滚回去，叫小矮猪，然后又说是他们破坏我们的森林啊，屠杀我们的大象，这个损害我们的资源，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让他们来这个拘留。然后当时有个中国人中国的商人也在那骂非洲人，说这个非洲人又穷又脏又臭，说看他敢把我们怎么样，说这个中国商人现在已经被肯尼亚警方拘捕了，说是这个涉嫌种族歧视言论，说这些事情都在愈演愈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中非峰会有一个端倪，说是53个，除了一个国家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来，说53个国家和地区来参加中非峰会了，但是只有20多个国家的首脑来，中共原来想所有的首脑都来，其实达到没到一半，实际上这是一个败笔。这显示了另外的其他20多个国家非常不满，其实来了这些国家也不满，说中共在那边撒钱，总下的却是仇恨，这是一个反讽。
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因为刚才陈伯公先生也提到，就是我们知道确实现在网上的疯传一个在肯尼亚的中国商人，实际上是一个华人哈，他把肯尼亚人骂成是猴子，然后呢这个人现在被肯尼亚当局呢驱逐出境，这个视频呢被非洲的媒体广泛的报道，因为美国之音我们知道的，我们的非洲语言组也都是在报道这个事情。那么有人因此说呢，说习近平撒出600亿来讨好非洲，那么效果被这个人几句话全盘勾销。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华人的说法其实也代表很多中国人的偏见哈，在这种偏见之下，所谓中非人民的友谊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
对，你刚才讲到就是这一次呢，就是600亿。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就是4次的那个中非高级的首脑会晤的话呢，那么它是前面呢第一次是100亿，后来又100亿美元，然后再是200亿。那么所以今年呢增加了150%。那么所以加起来的话，你看到就是1000亿了哈。所以呢就说这里边根本的问题在于，花了这么多钱，这只是中非高级那个就是首脑会谈的这个撒的钱，还没有说单边的双边国家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在那个就是津巴布韦这些国家，包括那个就是安哥拉了， 尼日利亚了等等呢，包括肯尼亚，那么都有其他的一些钱。所以我就问，为什么这些钱呢没有买来中国的好形象？为什么没买来非洲人对中国的这种那个热烈的这种就是拥护？其中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中国的这种所谓用钱的模式呢，还是一种国家主导的，他把几个相互矛盾的东西呢放在一锅里边呢在混。也就是说，你如果有经济目的，那你这是企业行为，由你的金融机构和你的企业呢，那么去做，那么去能够以效益为底线，能够赚到钱，能够达成那个共赢。如果你是人道主义行为，那就是国家完全是给就是无息的这种贷款，或者完全是无报偿的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援助。那么但是中国呢，就把它给全部搞在一起了，结果使得自己的人道主义援助呢，也没办法大张的那个旗鼓的去宣传，同时这个经济行为呢。又没有完全把就是经济效益呢给提升上去，同时呢就是说让中国呢其实是三面呢那个不讨好，哪三面呢？一个是非洲国家，因为中国说我不干预你的政治，其实他不干预政治就是干预当地的，就是说支持当地的集权政治，这些腐败的那个窃国贼的那个就是政治模式。另外他激怒了很多的西方国家，因为呢美国就看到好像他在非洲呢趁美国的这个空闲呢，那么在那个就是挖美国的墙角。西方国家因为是长期来是非洲的这个殖民那个宗主国了，那么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各种的那个就是挖墙角做法当然也很警惕。第三个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满意，因为毕竟中国还有深度的贫穷。那么这样的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600亿美元，那么这个钱的话呢，也就是说每年中国要花将近要5%的这国民生产总值了，那么去救他们。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现在的话呢，成长也就是6%-7%左右。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呢也非常不满。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做法呢，就是有根本的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多重的就是问题。
嗯，我们这儿有一位叫袁丽的网友，他问到，他说毛时代也对非洲实施重点大撒币，得到的回报是非洲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如今中国又对非洲实行大撒币，企图何在？他说愚以为中国面对美国的关税围剿，在用围棋策略给自己在非洲做所谓弃演。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对这位网友的这个说法。我知道也确实有很多人认为只是习近平在做一个经济战略转移，听听您的看法。
我先说一下结论，结论是转不了，这个经济战略转了也是落空的。我先谈一下这个刚才这位听众先生谈的问题，就中国花钱买朋友这个历史由来已久了，特别是他提到了毛泽东时代，中苏闹翻了以后，毛泽东为了恢复自己的声望，花了大量的钱去援助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非洲许多国家。那么我们都知道的，我们这个年龄人都熟悉的所谓坦赞铁路就是个例子。坦赞铁路花了70年代中国 GDP 的5%，那么这笔钱如果换算到今天来看，就相当于4万亿人民币、6000亿美元。那么结果是什么呢？这条铁路现在大部分废掉了。前些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政府不声不响就把这铁路给私有化了。什么叫私有化？就是把中国的国家借给这两国政府的这笔建铁路的钱和建成的资产给没收了，没收以后中国一声没吭。最近中国补了一条，说免除那个当年相当于中国 GDP 5%的那种巨额投资的一半，就中国默认说你们没收的那一半我认了，算我不要了。那么80年代以后，邓小平和美国建立信任以后呢，就开始大幅度减少的非洲国家和三个社会主义老朋友的援助。现在中国是又进入了缺少西方国家支持的状态，所以又开始重新花钱买朋友。
嗯，
当然这个花钱买朋友里面还有毛泽东时代没有的经济目的，那就是说中国还希望在非洲寻找市场，这市场能不能找着，能不能成功，我后面再说。
嗯，
我想回过头来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只看了中国在那里花钱，以为花钱买朋友是买得到的。我想说的是，中国花钱买不到非洲朋友。为什么呢？非洲那不是朋友，那是混混。就多少年来，这个不光是中国如此，从冷战时代开始，非洲独立以后，大部分国家都在选择在冷战当时的美苏两方之间玩平衡。玩了平衡以后呢，两边要钱，谁给的钱多我就向谁倒过去，你要是给我钱少我就向另外一边示好。
嗯，
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套路用到中国头上了，因为中国正好想去做这个事儿， 那么你这个肉包子打狗送到狗里面肉包子，那狗当然一口就吞了。至于说是不是因此从此中非大友谊，然后非洲国家就成为中国的铁哥们儿，没那回事。
好的，
过两天你不喂肉包子了，那狗又冲别人去摇尾巴去了。
好的，我想从刚才大家都是从非洲的角度，我想从中国国内的角度，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中国最近这个天灾人祸连连哈，洪水灾害、猪瘟、假疫苗、耒阳家长抗议潮，处处都显示这个经济在放慢，财政很紧张，人民呢也开始节衣缩食。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还继续大撒币，你觉得他是真的不了解民情，还是说不在乎民意呢？您的解读是什么？这个跟他的个性和他的这个全球野心有多大的关系？
这次中非这个所谓合作论坛峰会啊，这个其实大家都记不住细节，习近平讲话了，大家也记不住讲了什么，结果只记住了一个数字，就是600亿美元，结果全国舆论大化，这个网络上、社交媒体上舆论大化，倒过来把这个中共方面的大吃一惊，习近平也大吃一惊，没想到600亿美元这个数字通了马蜂窝，一下子把这个网民都刺激起来了。其实现在中国的民意是什么？有两件事不满，对内一件事，对外一件事。对内一件就是对三月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这个事情不满，这对习近平和习近平政权造成巨大舆论冲击。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不满，就是对大撒币不满，对外撒钱、一带一路啊、等等不满。实际上，这个习近平给非洲撒钱呢，这回600亿啊，不是第一次。3年前在约翰内斯堡，上一次的中非峰会，因为中非峰会是轮流举行在北京和在非洲。上次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时候，当时习近平就提出就是要这个撒600亿美元支持非洲10个项目，这次又说这个撒600亿美元支持非洲8个项目，都一样。但是为什么上次中国反应不大呢？这次反应大呢？就是这个民心民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这个现在的中国的民意啊，包括甚至党内的人都对习近平这个行为不满。所以说为什么说他不知道民情呢？这是专制国家的本色，专制国家跟民主国家的区别就在这里。民主国家是因为权力来自于人民，是竞选上去的，所以他随时要反映选民的这个意志、选民的诉求。像美国、台湾，每一件事几乎每一天每一件事都是探讨选民想什么，选民支不支持。比如美国这个2000亿关税也好，他都要有个公开听证会，经过听证会各方面的人士的意见，他做出个平衡的决定。但是中国政府因为是专制政府，一党专政，然后又不准妄议中央，然后一个人说了算，最后就是满清末年那句话，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就民众、政府跟国民脱离了，就政府不知道人民的想法，不接地气，距离很远，人民也不知道政府的一些想法，双方脱节。所以这次所看出的脱节就在这里，说为什么习近平当局会大吃一惊，最后弄了很多人来洗地，五毛党也好，这个御用专家来洗地，为这个六百亿做解释呢？就因为对民情太不知道了。这个习近平现在处于两难，他如果当时不宣布600亿也不好，宣布也不好，因为他不宣布，觉得给中非峰会在北京总得有个见面礼吧，一个见面礼600亿，所以他宣布出来的一个表现非常的这个好像很痛苦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他宣布了，结果没想到在中国一时激起千层浪，非洲人都坐不住，非洲人在那里开会，如果他们知道中国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的话，他们可能自己都会大吃一惊，怎么中国民众是如此的讨厌这个政府，还把我们请到这里来。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说可以看出啊，这个专制政府下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脱节，就是官民啊、政府和民间的脱节。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现在也有不少的这个批评人士哈，用这个滥用公权力的这个角度来批评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其中呢就是北京大学宪法学这个教授张千帆教授，他的文章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赞成他的观点，他就觉得这个外援是真的，习近平这个做法是违宪，听听您的看法。
对，习近平的许多的那个决策了，包括刚才破坤讲到的那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制的取消了，还有现在的对外援助的模式了，当然是一种任意那个行使权力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因为呢，作为中国了，如果有国务院，国务院如果对人大负责，有人大常委会来进行监督，那么当然很多的决策呢会是要谨慎的多，而且可能呢犯错的几率呢要小得多。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于援助不是说不应该有，那么是应该有。那么最根本的在于要预宣呢，要进行某种的那个授权，要把就是这个资金呢进行比如说根据国民经济的总的比例，那么把它定下来。比如像美国现在这个国家全世界都在讨伐他，说你美国这么富，你怎么对国外的援助从来官方援助从来没有超过7%了？对不起，0.7%了。那么是啊，美国的官方援助从来就没有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那么这里边呢就有国会呢，他已经把它给那个封顶了，封的就是非常的就是仔 细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人大当然呢有权利了来干预，但是人大那个权利来干预了，其实你就是与虎谋皮了。你怎么可能让人大的权利有这个财政的民主的控制权来针对习近平今天的个人称王称帝的野心呢？我觉得这里边呢，当然是就是南辕北辙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想指出一下，因为习近平这样随意的这个就是执法了，随意的行政行使权力了，那么其中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问题，问题就在于刚才包括听众的问的问题，其实反映出中国的官方和中国的民间呢一种深层的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认为，反正我们做生意，我们可以把就是商品卖给就是非洲好了，跟美国生意又不是说那个除此一家我就没地方有市场了。但是我觉得他就忘掉了两个东西，就像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市场，美国的市场是高端市场，就像哈佛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授Porter， 那么他就提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怎么样能够提升，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呢，在这个就是所谓的他提出的叫钻石那个模型里边呢，其中有一个角就是有竞争力的消费者是有良好教育的市场。所以为什么在第五大道，为什么所有的最佳的品牌都想在第五大道建立一个旗舰的商店呢？其中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可以表示我可以占领最高端的市场，另一方面呢可以提升品牌。所以呢，中国呢能够进入到美国市场，其实对它的整个生产链条呢，其实是一个质量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呢，还在于就是说，如果就是中国能够加入美国的市场，那么美国的很多厂商呢就可以把中国的那个就是纳入到它的这个生产链条里边。所以很多的技术呢，包括中国进行的燃料加工了，那么品牌的在中国加工呢，其实就提升了中国的很多的就是企业了，他们的这个外溢效应呢也很多。那你如果跟非洲去合作，那么有什么外溢效应呢？
好的，这个观点我倒觉得挺有意思，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关于有关这个所谓往非洲是因为也是为了中国自己的经济力是实现一定的战略转移这个说法，请你跟我们来评论一下。
中国现在对美国出口受阻，这个趋势已经既定了。那么这种情况，中国现在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继续，刚才前面谈到的经济含义不要继续来得太快，冬天明天就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现在需要找一个能每年继续像美国对美出口那样一年几千亿美元这个劳动密集型中国产品的新市场来替代美国市场。那么现在世界这么大，也只有非洲是一块中国看来可以去代替美国市场的。但是非洲国家的多数，刚才前面提到已经形成了在大国之间玩平衡换钱生存的模式。这种模式过去多少年来从来就只是帮助他们的精英谋财自肥，并没有帮助他们的国家进步，或者说是这个工业化，或者是提升他们的这个经济水平。因此非洲国家经过这么多年在世界各国之间来回的玩平衡，到处讨钱，并没有摆脱贫困。换句话讲，非洲市场不是个市场，不是真市场。中国现在之所以能够往非洲卖货，是为中国先把中国的贷款借给人家，说我先借钱给你，然后你回来买我的东西，买完以后呢，表面上的钱回来了，但那借给他的钱他可不还了。基本上中国借给非洲的贷款大部分最后都得以这个所谓的免除债务，就是说白送了。
对，
所以这样的话最后的结果，只要非洲国家长期仍然是贫困的，非洲国家的精英统治模式仍然是腐败的，中国只不过是养肥了非洲若干国家的精英而已。所以短期内借钱给非洲国家买中国货，没有办法去弥补对美国出口的损失。
对，好的，这儿有一位叫李昂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政府的观念是有很大的问题哈，总以为钱能买来一切，钱能摆平一切，所以给非洲无休止的大撒币来换取政治支持，殊不知这种愚蠢的政策得罪了老百姓，而当中国有一天没钱的时候，非洲国家会立马倒戈转而支持别的国家。这个跟刚才几位嘉宾的看法呢是一致的。最后我想因为时间不多哈，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我想请每位嘉宾来分析 析一下，就是从大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的外援的这个做法。我们知道这次习近平在这个中非论坛大撒币呢，除了600亿美元的援助，也宣布对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免除债务，但是具体的数目是多少呢？没有宣布。事实上呢，不少的中国这个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政府历来在这个外援问题上都是遮遮掩掩、神神秘秘，很多时候是根本不公布的。那么我想请大家评论一下，就是说按理说呢，提供外援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威望，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是这种就是遮遮掩掩、神神秘秘的态度？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在美国的竞选中啊，有一句名言，这个选败的一方，人家都会对他大喊，是说笨蛋，问题在经济，或者关键在经济。那么现在我们要对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大喊一声，笨蛋，问题在价值观。就为什么中共在非洲撒钱，在世界各地撒钱，这个没有收到应有的成效，反而失败呢？就在于这个实际上中国去非洲啊，中共去非洲，他是想跟那个日本、美国和欧洲竞选那个竞争那个影响力。他这个包括他这个这个中非这个峰会论坛的学日本，日本是1993年开始的日非这个合作论坛中国是2000年开始的学日本学的，然后把日本的投资逐渐要挤走，结果中国去非洲啊，不是达到经济目的，而是达到政治目的。他说不附加政治条件，其实就是附加政治条件，这句话政治条件就是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然后在这个输出接受中国输出这个腐败和专制的模式，他就这样。其实这次习近平公布这个六百亿之后，激起了个网络狂欢，这个全国展开了数学大赛，中国网民展开数学大赛，纷纷开始计算这60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这个首先一算就是相当于4100多人民币，然后在4100多人民币干什么？各自算数，一个算数就是中国有300万失学儿童，如果给这些失学儿童不仅能解决他们的失学问题，而且如果这些失学儿童能活200年、学200年、200年，他们的学费都解决了。然后呢，说是农村的老人，又一算，农村的老人现在说有3000万怎么贫困人口有多少老人，怎么这个是用在他们城上4年的这个贫困问题都解决了。他又算了中国的这各省市的亏损、财政亏空，结果把几个重点发达的省市加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北京、重庆、广东和天津加在一块的，他们的这个财政亏空的一半，这个都解决了，或者全部解决，不是一半，是全部解决。然后又算了中国的社保基金的亏损，每年亏损7000亿，结果这一笔钱解决一半以上。说这个数学大赛让中国人民是既振奋了又痛苦，可以说是一喜一悲。然后这个纷纷的指向这个大傻逼这个结果。另外呢，就是那个宪法违宪问题非常精彩，张千帆教授提出的违宪问题非常精彩，中国找了个御用学者来这个洗地，为当局洗地，但是洗地的过程中承认了张千帆的说法，因为张千帆引用了宪法第62条、第67条、69条，预算、经济预算或者拨款或者怎么样，通过人大常委会民意机构，但是呢，这个习近平的宣布没有通过。这个洗地他说，因为这是外汇储备，不需要通过人大，外汇储备也是国家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你用外汇动用外汇储备，你也必须经过就是相当的这个立法机构。再一个，当他洗地的时候，不仅没有宪法条款，洗地的时候说这个动用外汇储备宣布这个对外援助可以，但是宪法中查不到一条国家主席有这个职能，最多能查到国务院的总理、国务院这个机构有这样的对外的职能。也就是说，习近平取代了李克强的功能，整个的是霸占了这个舞台，霸占了中非论坛的舞台，而且违宪的去宣布，违背自己的身份去宣布，因为他不是总书记，也没有这个身份，这个军委主席更没有这个身份，国家主席无权宣布对外这个援助。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除了数学大赛，这个违宪的指控是非常的精彩，可以让习近平在党内都立于可以说没有立足之地。
嗯，好的，最后时间不多，夏明教授、陈晓的教授都听听你们的这个分析。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夏明教授。
就我简单的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有那个学者指出了，就说是因为用的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跟中国人是没有关系的，那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呢其实是用人民币呢在那个对冲的，而这个人民币呢是发给老百姓的，而人民币第一次发行呢具有掠夺的功能，也就是说吸食老百姓手中的财富。当然中国政府他玩的一个基本的游戏就在于，他如果使得人民币的这个通货膨胀率呢一直很高的话呢，那么他通过这个通货膨胀呢跟美元的这个差亿的那个他可以赚到那个他的利差了，可以弥补他的就是人民币的这方面的就是损失了。那么所以他其实在赚钱，而赚钱是从谁的手中赚呢？其实最终的还是在从老百姓的那个财富里边呢，其实在攫取。
对，实际上人民币贬值，那么很多老百姓都在喊痛哈。现在出国旅游或者送孩子上学都有问题。好，陈晓农先生啊，40秒的时间。
关于这个预算省， 这个监督，就对人大对这个财政的预算监督呢，张千帆那个说法，是一种这个理想模式。那么我想，就中国的实际状况说明一下，这不是习近平时代创造的把戏，这是中国的历代的制度，直到现在为止。因为实际上，人大的这个财政预算监督只是走走形式过走个过场而已，它的很多重要部分从来就不对人大公开，就是说对批监督它的机构，所谓的立法机构，它也是保密的。比方讲军费，还有外交经费，就包括外援在内，从来就是保密的。换句话讲，中国这个制度一向如此。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伯鸿先生和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